复活节快乐。复活节是美好的，是复活节哈。复活节快乐。好，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复活节的早晨我们欢喜快乐来到你面前，因着你复活，我们可以在你的里边和你一同复活，因着你借着复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也将我们从死亡和过犯当中拯救出来，我们何等欢喜快乐。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神在基督里所造成的完美的工作。主，我们感谢你成就了今天的光景，使我们可以认识你，可以相信你，可以借着你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今天也可以来到你面前来敬拜赞美，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曾经是怎样的光景，你又在基督里赐给我们怎样的恩典，成就了我们今天的光景。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求你祝福我们今天的敬拜，这是你儿女们的敬拜，求你在当中显出荣耀，求你替我们来抵挡一切仇敌的火箭，使我们的敬拜在你面前能够得蒙你喜悦，从老到小都在你面前，求你越过人的软弱，在我们当中敞开你天上的窗户，施恩于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都知道今天是复活节，星期五是受苦节，我们也有特殊的敬拜，我们也明白耶稣基督受苦，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被鞭打，然后第三天呢从死里复活，这是个美好的信息。尽管我们听起来，我们看起来似乎有一些阴暗，但是呢阴暗预示着光明。那复活节我们当然快乐，因为我们的主复活了，接着他复活我们也能复活，接着他复活我们知道我们罪得赦免，我们罪被洗净了，这是高兴的事情。但是呢，我相信我们经历了星期五，我们才能够经历今天的喜乐。星期五我们受苦节，我们来纪念我们主来为我们来受苦，而且我们也知道受苦呢不是单单的身体的一个受苦而已，而是为我们为神的百姓承担了所有因着我们罪而带来的上帝的愤怒和刑罚，这是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刑罚，非常非常可怕的咒诅。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至于在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天地都黑暗了，不是阴天，是天地都黑暗了。这是怎样的一个耶和华神的愤怒，我们是怎样的罪人，以至于耶和华的愤怒以至于倾倒在他儿子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本来是打算说今天是复活节，讲个复活节的信息，但是后来我祷告，我决定还是在讲，按照我们的顺序在讲。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的罪，我们就不能够认识这恩典，我们不认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父神的愤怒是怎样的愤怒，我们就复活节的快乐就不足够快乐。所以今天我们在讲罪、犯罪和后果。那么前边呢，我们讲过了，这位荣耀的上帝他是怎样一位荣耀的上帝，是怎样一位慈爱的上帝，他又以怎样的慈爱创造了，以他完美的本性和旨意创造了这个世界。我们看到在每天的创造的当中呢，神都说这一切都是好的，而到最后的时候，在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三十一节说，神和这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六日，都是很好的。而且当神造了人之后，同样也是让我们看到说很好，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当神造人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把他荣耀完美的形象赐给了人，不但使人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把他荣耀的形象彰显出来，并且他们还可以借着生儿育女神的祝福，把这荣耀的形象借着儿女遍满全地，而遍满全地，而且让人用他荣耀的形象来治理其他的被造物。世界是美好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因为要显出神的荣耀来。但是我们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耶和华神把亚当放在了伊甸园当中，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园子，是神为人所预备的一个美好的场所。耶和华将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所以他是有工作的哈，在那里要修理要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可以吃，不是不可以吃，是可以吃的，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所以我们看到神把一个人放在一个生活的环境当中是美好的，同样神把权柄责任也都赐给了人，他对人是有要求的，不是把一个人放在一个园子里边说你想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而是有一个界定的，有个界限的。在这里边神不单告诉他可以随意做什么，同时也告诉他你也有可以不可以做的。所以当我们讲到自由的时候呢，自由本身也包括你不做什么。尽管我们今天的人认为呢，自由的概念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从这节经文我们看到了自由是什么，自由不但包括你可以做你可以做的，你也不可以做你可不可以做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滥用了这个自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了嘛。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亚当夏娃在里边，他们就吃了耶和华神所吩咐他不可吃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们违背了上帝的命令，违背了上帝在这里对他们的命令，这就是犯罪。违背上帝的命令，这叫犯罪。那么我们也讲过，当犯罪之后，耶和华神好像一个法官一样，在问亚当：女人你做了什么？男人你做了什么？蛇你做了什么？他们也一一为自己做了辩护，但是我们看到了耶和华神并没有采纳他们之间的他们的抗辩，直接宣布对他们的咒诅。因为耶和华的公义是绝对的，违背他的旨意就是犯罪。那么因此我们后边我们也看到了，因着人犯罪违背了耶和华神的命令，那么神在这里边所为人所界定的界限，人突破了，人突破了这样神给他的命令的界限，以至于神和人之间的关系破裂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破裂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破裂了。所以我们看神对人的咒诅，创世纪第三章十七节到第十九节这样说：耶和华神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咒诅，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所以因为亚当的缘故，地也受诅了，咒诅了，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与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然后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因此我们从这里边看到了人的生活环境改变了，之前活在上帝的面前是在伊甸园当中，在那里修理看守，但是现在需要怎么样？需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还要终身劳苦从地里边得吃的，而且种下去的是蔬菜是粮食，而结出来的是荆棘和蒺藜。然后呢我们看到他说，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我们看到死亡就进入到了世界当中。哎，提到人死亡是从尘土当中造的亚当，那么他要归于尘土，他的身体要归于尘土，带来死亡，人就开始要死了。尽管亚当活了九百多岁，但是还是要死。第三章的二十节到二十四节这样说：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耶和华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上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所以耶和华神就知道，在园子当中还有除了一棵分别善恶树之外，还有一个生命树。如果亚当和夏娃吃了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就犯罪了。那么他要再去吃生命树的果子，他就将人就将亚当和夏娃，或者说人就将人类带到了永恒的罪中，就不能得救了。所以耶和华神就采取了个行动，说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耕种他所自出之土，要出去去在伊甸园外来生活了，耕种田地，然后生活。二十四节，于是把他们赶出去，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路。也就是说，亚当和夏娃他们不能够再回到生命树的前边，与生命隔绝了。他离开伊甸园的那一刻起，他就与生命隔绝了。而且神又设了基路伯和四面发火焰的剑，要这条道是人是走不通了，任何人都走不通了，不但亚当夏娃，我们今天的人也走不通，神把他堵死了。也就是说，亚当和夏娃他们与生命与神隔绝了，这我们也称他为什么呢？人灵性的死亡。 当神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向他鼻孔里吹了一口气，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也就是说神赐给人的这个灵呢，是可以感知到，是可以明白上帝的旨意的，并且可以顺服上帝的旨意的。但是当亚当和夏娃离开伊甸园的时候，他们就完全凭借他的身体在生活，他们不再去寻求神的旨意，他们也不再去明白神的旨意，他们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意来生活，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状态。这也是死亡的真正的概念，不但是身体的死亡，就是要归入尘土，而且也是灵性上与神的隔绝，灵性上的死亡。所以呢，我们看到了罪是带着后果的，就好像耶和华神在与亚当所说的是，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而这个死的概念当中呢，包括了两层意思，所以刚才我们讲过了，罪就是违背上帝的命令，违背上帝的命令就会带来一个后果，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当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人就开始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但是我们至少看到当时的人呢，可能亚当夏娃还给他的儿子给他的孙子在讲有关耶和华神的事情，讲有关伊甸园的事情，所以当时还有人在求告耶和华的名。等到他生到赛特的时候，哎，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呢，当我们去读创世纪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不用读创世纪，读创世纪前六章，我们就可以看到人的罪恶是怎么样越来越深重，人越来越背逆上帝。这个不是单单的一个犯罪的问题，而是一个整个的生命的一个改变的，整个的生命都成为了背逆上帝的了。人开始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人开始做自己的主，就好像那个蛇引诱夏娃时候所说的一样的。我们看那个蛇是怎样引诱夏娃的呢？所以你可以像神一样生活的，你为什么要听他的呢？是不是？所以觉得说，哎，对呀，像神这样说生活该多好，他说了算呢，他说多少就是多少。就举个例子来说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在一个小学里边，小学生第一天来到学校里边，老师问大家说，今天教大家一道题，一加一然后等于几，小朋友们你算一下啊。所以每个小朋友都在那里努力的算，一加一等于几。然后呢，有人就来了，来了就说哎，你们为什么这么，孩子们你们为什么这么费劲呢，来算这题呢？你想得几就得几啊，为啥呢？你看你老师不就是这样吗？你老师说得几就得几，他凭啥可以说得几就得几，你为啥就不可以说得几就得几呢？你也可以啊。所以小朋友哈，得八得七得六得很多的。那个老师会不会来了说，哎，好，你们做的都很好，很有创意啊，一加一等于八，会不会？不会的，一定是错的。那个小朋友说，我不赞同，为啥你说得，老师说等于二，为啥老师你说得二就可以得二，我说得八就不可以得八呢？老师会不会说，啊，那也行，那就得八吧，会不会？不会的。所以魔鬼用这样的谎言来使人做自己的主，使自己来做神。当人离开神的时候，他就在自己按照自己的心意来生活。那你会问一个问题，难道这么多小孩就没有一个得二的吗？那我就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当人心里边背逆神的时候，你会发现呢，他知道得二他也不会得二，因为他定义就要背逆神。当这背逆的种子在我们的里边的时候，他就成为我们的一个性情。所以罪人其中一项也是这样的，就是他知不知道能善，但是知道善但是不能够行善，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看到离开神，人仿佛活在一个死亡当中，因为没有绝对的公义在里边的。今天的世界也是如此，人们都否定绝对的公义，就是你想怎么做，你以为这事合理你就照着这事去做就好了，但是不是的，违背上帝是有罪的，因为上帝是绝对的公义的。他说不可以吃就是不可以吃，他说吃的日子必定死，那就一定会死。你说他为什么没有死，实际上已经死了。所以我们今天是复活节，我们讲复活的时候呢，我们要讲我人是为什么死的，是怎么死的，因为罪，因为背逆上帝，违背上帝绝对公义的命令，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后果也是极其可怕的，就好像我们星期五晚上受苦节我们所听到的信息一样。我们讲我们为什么死，我们才能够明白为什么圣经当中称着救恩为极重无比的救恩。因为我们不单身体要归回尘土，就是我们的灵魂也要与神永远的隔绝，永永 远远的活在神的愤怒与咒诅之下。你说那是亚当和夏娃？不，所有在亚当夏娃里的就是我们今天活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在亚当里边的。我们看创世纪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边，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我们看到神造人，无论是目的，无论他的所造的都是美善的，以神完全良善的美善和旨意所造成的，并且赐福给人的，他是要人有赐福的。但是亚当和夏娃犯罪了，犯罪之后呢，我们看到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这是什么时候的亚当？是已经犯罪的亚当。所以亚当和夏娃就开始按照自己的形象开始生儿育女。神造人，将他荣耀的形象赐给亚当和夏娃，是希望他们能够产生出敬虔的后代，借着他们的后代能够遍满全地，以至于神荣耀的形象可以遍满全地。但是现在亚当开始按照自己的形式和自己的样式和自己相似来生儿育女。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亚当里边，有亚当的样式和亚当相似，在他的罪上是相似的。所以我们都是罪人，每个人都是罪人。也就是说，神讲的那句话不但是跟亚当讲的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也是和所有在亚当里边他所有的后代在讲的。当神把亚当和夏娃赶出伊甸园的时候，那不是简单的把亚当和夏娃赶出伊甸园，而是把整个的人类，所有从亚当和夏娃出来的人全部都赶出了伊甸园。当耶和华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不仅仅是因为亚当和夏娃他们吃了他们死，所有在亚当和夏娃里的人就都死了。这是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光景的。昨天有个年轻人，星期五的时候有个年轻人跟我说，我没有罪，我哪里有罪，我从小就很乖的。不，所有在亚当里边的，那么亚当所经历的也是我们所经历的。神对亚当所宣告的一切的咒诅也在每一个在亚当里边的人的身上。死亡，神的咒诅，神的愤怒，神的刑罚，我们都在等待着那一天到来，就是神公义的审判。在那审判的一天，神将他一切对罪恶的愤怒、咒诅和刑罚全部都倾倒在罪的身上。在世间的每一个人所等待的就是那一天的到来，换句话说，在没有盼望的当中，在等待着那灭亡的日子，在等待着那一天，就是耶和华神将他的愤怒倾倒在他身上的那一天的。因为人背离了神的旨意，我们看到创世纪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这样说，当人在世上多起来的时候，又生儿女的时候，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神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还有耶和华神还是借着他的灵与人 有沟通的，但是不是每一个人哦，不是每一个人。但是呢，在此时此刻，因为人的罪恶，人不愿意要神的，人自己喜欢随意做事情的，我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的，所以耶和华神说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的里面，甚至于连他所挑选的人都不永远的住在他里边。也就是说，他可以比如说先知哦，他可以来到先知的里边来感动先知，来讲出神的旨意，但是讲完之后呢，神的灵会离开的，他并不永远住在他的里边。他说然而他的日子，就是人的日子，还可以活到120年。所以我们看到当人犯罪的时候呢，对自己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亚当和夏娃他们的亚当活了900多岁，但是到第六章的时候人家可以活到120岁了。我们今天的人卯卯劲还可以活到120岁。然后呢，他就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然后下边讲了说，那个时候你会看到人都是随意的生活，随意的来面对婚姻，而不是像耶和华神在创造为人设立婚姻的时候那样子了，他们随意的。然后第五节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是创世纪的第六章。所以于是下面是什么了？就是挪亚。所以我们看到人，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读创世纪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类向 罪恶的道路上奔跑的速度是越来越快的，非常非常快的。我们看到创世纪看到第三章第四章的时候，还看到了谁？赛特，他求告耶和华的名。但是到这里，耶和华神见地上的人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对罪恶呢，它是可以泛滥的，罪恶是可以传染的。我们看到人在罪恶当中越来越背离神的旨意，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生活，与真理相悖越来越远，我们称之为堕落。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我们常常会觉得什么叫自以为义啊？自以为义的意思就是我们都不喜欢别人讲我们自以为义，但是呢，自以为义的意思呢，基本上就是说我以为我是义人，就是这个意思，我以为我是有义的。但是这里边呢讲得非常的好，中国人把它叫做自以为义，就是你以为你是义的，那是你自己以为的，你自己以为的不一定是神以为的。我们自己以为我们是义的，我们难道就是义的吗？不一定的，因为只有神一位是义的。所以呢，在这里边说，当人堕落犯罪之后，连一个义人也没有。弟兄姊妹，我们必须凭着信心，对神的信心，把这句话吃下去。保罗不是在夸大其词，保罗不是在自表谦卑，不是的，这是个事实。甚至于耶和华神遍察全地的时候，也看到了连一个义人也没有，连一个寻求的都没有。所以罗马书保罗也引用了这句话，讲到了说连一个也没有，一个义人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连一个寻求的都没有。不但是有没有义人的问题，连寻求神的义的都没有。然后十二节说，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用。上次我们讲到了神造人是有目的，当偏离这个目的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就没有用了。这很简单，就好像上次我们举那例子那表一样，如果它不走时间的话，它就是没有用的。无论这个表它多么的漂亮，它都是没有用的。那么反过来我们看，这里边也是一样，神造人有目的，但是当人偏离神完全良善的旨意的时候呢，就没有用了。不寻求神的旨意，是按照自己的旨意去做咯，这样的人是偏离正路的，都是变为无用的，没有用了，是在神的眼里没有用了。记住，人都以为自己很有用，人都以为自己很有用，但是在神的里边，神说都一同变为无用，说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你说不对呀，今天早晨来我跟高速公路下来的时候，我看一个 homeless， 我还给他五块钱呢，这难道不是行善吗？但是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件，这是在耶和华神的面前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但是我们自己以为是善，这样的善在神的面前，在神绝对的良善的面前，好像破烂不堪的衣服一样。我们以为挺好的，但是拿到神这完全的良善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这个善呢就算不得什么，根本就不是善。而且呢，我们又不是以神为中心的良善，我们是要表达我们自己有良善而行良善，这就不是在耶和华神面前真正的良善。而真正的良善就是神造我们是以荣耀他自己为目的的，那么如果我们行善是以荣耀神为目的的，这是神所说的良善。就好像说我们今天你看哈，很多的城市里边在建那个高层建筑啊，大家互相比。我记得84年的时候，我们哇在沈阳的时候呢，造了一座塔，电视塔，就在我们学校的边上。哇，我们简直都是不得了的事，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啊，据说是世界上第三高塔，我们都高兴得不得了，我们马上就去问哪一个是最高的。84年最高的塔是哪一个？ CN Tower。 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做社会调查啊，我们就去研究这个，那我们都不知道 CN Tower， 就说加拿大有个电视塔，我们去查，我们得到图书馆查，那时候没有 Google 什么的，我们要到资料去查它多少米多少米多粗怎么建筑的，大家都在比这些事情的。就好像当年的最早建塔的是谁呢？巴比塔。他们为什么要造巴比塔？其中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传扬他们的名，对不对？我们今天那些你知道那个叫什么，那个前两年911啊，前几年911的时候撞那个塔的时候，你知道他们那个塔倒了之后，他们第一个采访的是谁？他们就找谁设计的。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做了很多所谓很伟大的事情，但是为了传扬我们自己的名，那么这一切所做的事情在神的眼里并不是良善，因为这一切的良善并不是从神赐给人的良善完美的形象而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 要清楚我们的光景到底是怎样，我们曾经的光景。如果你说你今天是基督徒，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曾经的光景是怎样的，我们才能够明白这救恩是多么的极重无比，我们今天才能够懂得如何的珍惜这救恩，我们今天的喜乐才能够充足。我们都是偏离正路了，我们都是在神眼里没有用的，我们所等待的就是在毫无盼望的当中等待灭亡，等待灭亡。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这样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是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不要把它理解好像就是我们离神的标准差了一点，或者和神的形象呢就差了一点，千万不要这样理解啊！我们必须要建立起来一个概念，神的形象差一点那就不是神的形象。给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都喜欢以前喜欢那什么蒙娜丽莎那幅画，对不对？那你去了以后觉得 你是个画家，你觉得蒙娜丽莎这个手，这个手指头呢有一点我看那个不太好，我把它稍稍往上移这么0.1毫米，就亏缺这么一点点，但是这幅画就不叫蒙娜丽莎。神的形象也一样，我们千万不要把觉得说亏缺了神的形象好像是我差了一点，我怎么样办法把这部分补足了就可以了。不，神的形象差了一点就不是了，神的形象差了一点就不是神的形象了。所以我们都犯了罪，因着罪使我们失去了荣耀的神的形象，这是极其可怕的。而有一天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向我们所要的就是什么？就是他的形象。他不是考虑我们长得漂亮不漂亮，他不是考虑我们有多高的学历，不是考虑我们有多少钱，因为他造了人之后他就把他的形象给了人，他要看人是否有他的形象，是否有他的形象在这个世界上活着。而前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因着犯罪不但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失去了这样的荣耀的形象，那我们所面对的就是他的咒诅，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就是我们所要面对的。那么我们当讲到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像这个灯一样灭了、哦、就没有了就算了，不是的，而是永永远远的活在神的审判之下，愤怒之下。所以呢，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讲耶和华神的愤怒。我们不觉得，如果我们不明白耶和华神的愤怒，不明白什么叫耶和华神的愤怒，耶和华神的愤怒是怎样的愤怒，他的咒诅是怎样的咒诅，那么我们会觉得说死就死了也无所谓哦。所以我们福音是一连串的，我们要明白，要认识这位上帝是怎样的上帝，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每一个环节当中，神为我们每做的每一件事情当中都有他完全良善的旨意在里边。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人的光景就是这样，在毫无盼望当中等待着灭亡。但是呢，死亡又不是最终的结局。我们觉得，哎，死就死了嘛，20年后又是一个好汉，是吧？什么王什么巴拉呀，怎么样的，是吧？我们都是这样的。你知道有很多那些罪人哈，审判枪毙的时候他也不怕的。有些人是吓得半死，但是有些人也不怕的。我们看到很多的电影里边讲那些，是不是、啊、面对死亡的人也是喊着口号的，是吧？不怕死的。但是呢，问题在这里了，死亡并不是最终的结局。希伯来书9章27节告诉我们说，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而人人都得死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人怕死不怕死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呢？一定要死。不会因为我们怕死我们就不死，我们也不会说我不怕死我就死，我就可以死得很勇敢。不，这都不重要的，关键问题是我们如何面对死，这才是重要的。因为死不是一个结局，死后且有审判。所以当神把人赶出伊甸园之后，把亚当和夏娃赶出伊甸园之后，他们不单与生命隔绝了，他们不单与神隔绝了，他们还要面对着身体的死亡。但是这些死亡都不是最终局的，终局是要面对审判。神要除掉一切的罪恶，神要除掉一切的罪恶和被罪恶所玷污的，他都要除掉，因为他是绝对圣洁的。所以按照命定人人都要死的，但是呢，死后之后会有审判的，就是耶和华神要将他的愤怒倾倒在一切的罪恶上面。所以当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那节经文弟兄姊妹要留在我们的脑海当中，耶和华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无论你是基督徒你不是基督徒，你都要把这节经文记在心里。如果你不是基督徒，耶和华神这个咒诅之剑就在你头上盘旋，有一天他还要掉下来。如果你说，哎，我是基督徒，你要清楚，是这柄剑虽然没掉在你的身上，掉在谁的身上？这个咒诅掉在谁的身上了？掉在了 你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你知道，你应该知道，你是如何从神的咒诅当中出来的，并不是神说算了，而是有人替你承担了这个咒诅。所以死后却有审判，无论你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这个审判都已经审判完了。那么亚当和夏娃他们离开伊甸园之后，他们无论在这个世界上再活多久，他们都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在活。人就开始需要什么献祭。我们看到亚当、夏娃、亚伯、该隐，他们开始学习献祭，他们希望能够从他父母那一辈里边能够得到点安慰。但是当亚当和夏娃被驱离伊甸园的时候，实际他们就已从耶和华神的面前被移开了，并且他们靠自己的力量不能够再回到神的面前。这就是所有人的光景，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之前的光景。所以我们今天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再回头去看星期五的我们的受苦节，对我们的意义就不一样了。因为你要知道，耶稣所受的苦，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那本来是应该你和我所受的苦。被离弃的不应该是神的独生爱子，而是应该是你和我被神离弃，在他的愤怒当中将我们离弃。但是因着耶稣基督他的儿子，他要爱我们的大爱，怜悯我们的大怜悯，他替你替我承担了这样的离弃，我们才能够与神和好。就好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当中所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什么叫信他的？就是信他，他是神为人所预备的救主，他可以借着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可以拯救一切相信的人。也就是说，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是无罪的，但是他却承担了罪，那罪不是别人的，正好是我的，他所受的刑罚是应该我所受的刑罚，这样的人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我们因着罪所带来的神的咒诅愤怒都落在他儿子的身上，他替我们承担了，这是个替换的概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更多的来明白很多的经文，很多神讲的话语能够刺透我们的骨髓。如果我们明白我们当初的光景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哦，神这里边这个爱是怎样的爱。要清楚哦，这位神是绝对圣洁，完全公义，在他的眼中不能够存留丝毫的不圣洁，丝毫的罪恶。但是我们是污秽满身的人，你就知道他竟然叫他的独生子替我们来承担罪恶所带来的代价，这个爱有多大呢？我们同时就考虑到这位独生子，这位耶稣基督是多么的宝贵呢？如此我们才能够知道今天复活节，哦，意义是多么的重大。对你我来说好像松了一口气一样，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胜过了我们的罪，神百姓的罪都担在他的肩上，神将这些罪恶所带来的一切惩罚全都放在他的身上，但是他从死里复活了，表明他胜过了这个罪。什么意思？表明你我得救是真实的，你我的罪真的被赎了，这难道不足以让人喜乐吗？我很喜欢保罗在圣经当中提出一个概念，喜乐要充足。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你看弟兄姊妹甚至于缺少喜乐的，但是保罗说你们的喜乐要充足，哎呀要充足，就是按耐不住，喜乐充满，哎呀太喜乐了，你不喜乐想不喜乐都不可以的。为什么？因为你真的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来的这位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到底体显明了神怎样的旨意，在耶稣基督里边施行了怎样的拯救，这位救主替我们做了些什么，我们的喜乐才可以充足。所以弟兄姊妹，盼望我们能够明白我们之前是怎样的光景。以弗所书第二章当中告诉我们说，你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你们指的是谁？就是我们，你我，我们都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毫无盼望，活在神的咒诅之下，等待的就是有一天神完全公义的审判和毁灭。但是他使你们在基督里活过来，哎呦活过来了。你们是谁？我们，使我们活过来了。我们本来是死的，现在活过来了。你就知道这生死之间 有一个救主的。所以弟兄姊妹，盼望我们能够在这复活节的日子呢，我们能够思想这位救主的同时，我们也要思想我们是怎样的，我们就不会轻看这样的救恩，我们也不会忽视这位救主，而会把他当作我们生命的主宰，因为他是不但是应该的，他将我们从死里边救活过来，将我们从罪恶的审判当中救活过来，他做我们的主是应该的，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我们也应该是心甘情愿的，因为我们不想再自己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要我的主来带领我，我自己按照我自己的心意的活的话了，我就偏行己路，就变为无用了，但是神带领我，我的主带领我，就走在这条义路当中，那个义不是我们自以为义，而是我主的义。所以弟兄姊妹，那么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复活节的日子呢，我们再一次思想我们曾经的光景的时候呢，我们今天的喜乐可以充足，我们所圣复活节快乐，那是我们真的快乐，发自我们生命的心理之处的快乐，因为我们的主复活了，我们的主的复活，神怎么样应许我们，我们也都要在他的复活当中与他一同复活，与他一同坐在天上，这才能够使我们的喜乐充足。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常常的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来认识，一步一步的我们来认识这福音是怎样起头的，认识这福音所给我们带来的福音是怎样的福音，好消息是怎样的好消息，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见证出来这福音，喜乐平安就在我们的里边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都是在罪恶和过犯当中等待灭亡的人，但是你爱我们的大爱，你拯救了我们，不是在我们回转的时候你拯救我们，而是在创世以前你就拣选我们，以你爱我们的大爱怜悯我们的大怜悯，在基督里你拣选我们，并且赐给我们这样的救恩，使我们今天可以活过来，成就我们今天的光景，我们可以称你为主，称你为父。主，我们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是你亲自将我们从尘土当中高举起来，将我们从粪堆之中提拔出来，成为你尊贵的儿女，我们感谢你。主耶稣，你是首先从死里复活的，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神在创世以前所设立的救主，你做教会的元首是应当的，你做我们的主也是应当的，求你赐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除掉我们从祖辈所遗传下来的这些悖逆，使我们可以因着认识你，相信你，爱你而顺服你，你就指引我们走这条义路，走这条神所喜悦的路，使人可以看到我们是属于你的，求你将这样的恩典赐给教会，让我们悔改在你面前，让我们悔改在你面前，让我们因着愿意穿上你这荣美的这样的救恩的衣服，以至于我们可以脱掉我们那破烂不堪的衣服。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的百姓，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